只要我想得到，我就一定做得到。好，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就是祝福祈祷，活出美好。这边有两首诗，很棒的两首诗。好，那第一首诗我们先一起念，请。高坡平底上，尽是彩桥翁，人人各怀刀斧意，未见山花映水红。我们常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开始赶赶赶，进了办公室，进了教室就开始忙孩子忙教学。我们通常都是人人各怀刀斧意，可是我们却忘记了欣赏沿路的风光。有时候我们会用忙当借口，有时候我们会说哎，老师好累哦，把一些孩子的一些需要把它拒绝于门外，这样子会失去了很多生活当中美妙的事情。底下这一首是越南诗人他写的一首《大丽花》，我本身很喜欢，我也跟各位分享，来我们一起，谢谢。静静地伫立在篱笆前，你绽放了隽永的微笑，惊异于你的美，我一时无语。我听到你在吟唱一首不知始于何时的歌，面对你我深深地弯下了腰。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为什么从幼稚园国小低年级慢慢到高年级到国中，他的微笑他的眼神慢慢的会不见的时候，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当父母的是不是也该做一个反省。所以有一个笑话，就有一个妈妈去接小学的孩子下课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孩子很高兴的看到妈妈，就哇好高兴的就奔跑的到妈妈旁边，很高兴就抱住妈妈，就这妈妈就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啊，儿子啊，我看你这么高兴，你今天在学校上学一定是很如意，妈妈就放心哦。就这个小一的孩子跟妈妈讲，妈妈你不知道吗，上学跟放学是不一样的心情呢。啊，所以各位，我如何让孩子保留说我放学了跟上学的时候我一样是如此的欢喜如此的喜悦，就是我们如何看到每一个孩子的一个天真。当我会放下我的脚步的时候，有时候我从学校五六点下班回来，回到莲院，因为我目前是带国中的孩子，回到莲院我看到小一小二的孩子，这样是也是我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候。有一次一样是五点多放学回到莲院，刚好小一小二的孩子要出来穿鞋子要准备回家，就有一群的小一的孩子哦，就围过来之后，哎，那我又想到了这两首诗，我就停下来。实际上我是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可是我觉得孩子过来，我就停下来，好，就哎跟着他们互动。啊，其中有好几位孩子看到我停下来了。接下来我讲的一些谜语，或许你已经听过了也无妨。可是我觉得就是孩子带给我的喜悦。结果其中有一个小一的一个男生，他说老师，我给你猜谜语。我说好啊，结果他就跟我说，老师，在一大群那个草原上面有一群羊来了，猜一个水果，知道吧？猜一个水果，哎，草莓，对，草莓，羊来了就把草吃掉了，所以叫做草莓。当下我真的我没有办法连结，我说我猜不到哎，可是那里很棒哈，结果他们就很高兴。啊，于老师不会，可是旁边有个小女生就说，你们怎么可以考于老师，他就要救我，他说他就要告诉我答案。结果那个出谜语的小男生，我就问他说可以告诉我答案吗，他允许之后，这小女生就告诉我草莓，说哦原来哦，哎蛮有道理的哈。结果他看到我不会，又在说老师再给你第二道题，你还有第二个机会。我说好啊好， 刚刚是羊来的，那换狼来的呢？也是个水果，哎，杨桃，哎，我发现你们都比我聪明。好，换那个狼来的时候，羊当然要逃嘛，所以就是杨桃。所以当孩子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可爱？一般水果，哎，我吃草莓就吃草莓，我吃杨桃就切杨桃吃嘛，我怎么会把它转换呢？可那些小孩的孩子就好高兴，就后来又有一个小女生，她看到我连续两天都猜不出来，我真的猜不出来，就害怕又跟我讲，老师，香蕉跌倒了变什么？香蕉跌倒了，我说香蕉跌倒了，那搞不好是因为人跌倒嘛？她说变一种蔬菜，哎，茄子，对，她说变茄子。那时候我就说哇，我说你们好厉害哦，我说哎，我就说讲一个老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嘛，我会猜得到的嘛，你就发现哈，国中跟国小的那个不一样。就后来他们说好，老师这个你应该知道。我说你为什么？我说真的哦。他说因为你有喝咖啡啊。我说哎，还有咖啡的谜语哦。他就这样问我说，老师天上的星星有多重？哎，有人知道哈？结果我说天上的星星，我说这要怎么称啊？哈、哦。结果他说：“老师，有一个咖啡的连锁店啊，很有名啊。哎，星巴克。我就讲说星巴克，就旁边孩子全部跟我鼓掌。老师，你对了，你对了，你好厉害哦！哦，现在好不容易答对一题啊，总算返回一程了。就那些孩子好高兴，就说啊，于老师你好厉害，好厉害。可是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还不知道我答对在哪里。我只知道星巴克连锁店。结果他们说什么？”巴克众啊，天上的星星是巴克众，因为有个星巴克的连锁店。我就觉得孩子的一个天真，就这两首诗，我在生命当中，我不是忙着一直教学进度，我不是忙着一直去看孩子的一个，哎，你服装又怎样，你头发又怎样，哎，你脸色表情又怎样，而是当孩子接近我们的时候，你如何让他互动啊？所以。刚刚那个小明跟阿嬷的笑话，第一个哈，在第二个笑话，哎，第一次那个小明没有买到冰淇淋，放心啦，我把时间留给你们，我尽量掌控时间，因为我们这两位分享者，他一直说于老师你尽量讲，尽量讲，我有戴手表，就那次小明没有买到冰淇淋嘛，结果还就是放学之后，他又听到那个冰淇淋叫卖声，他想哇，我这次一定要吃到冰淇淋。可是又很巧，又是阿嬷在佛堂做晚课的时间，他这时候，好，他就还是鼓起勇气，又在叫阿嬷。哎，阿嬷因为有上次经验之后，他马上就回过头来，他说：“哎，那小明孙子，我这次没有嫌你吵哦，好，可是你还是乖乖的，等我一下，等阿嬷把那个晚课做完之后，你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讲。”好，他又继续做他的晚课，念他的阿弥陀佛。可这个小明，他跟阿嬷讲，阿嬷不行不行，我不能够等你做晚课，因为你的阿弥陀佛不会跑掉，我的冰淇淋会跑掉。我觉得孩子的生命当中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忙忙忙，可是一晃眼哈，孩子毕业了，一晃眼哈，孩子不再需要我们陪了，如何看到生命当中孩子跟他的互动？像刚刚各位几个谜语虽然很简单，但是你们比我棒，你们比我厉害，但是我也很高兴，当我答对的时候，小一、小二的孩子那个天真的笑容，马上那个鼓掌啊，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好，这是一个晨间祈祷文，这是我在班上经营。我们班每天念一遍《弟子规》之后，我就会让他念这一遍的祈祷文，祝福大家感恩一切生活的美好。来，我们很快的念过去，谢谢。从今天起，我在各方面。都有好的成就，夜晚睡得好，每天精神清爽，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而且学业进步，直朝繁荣的方向进展。祝福大家，感恩一切。我觉得就是生命的一个活力，就是散播欢乐，散播爱，把佛陀、圣贤、佛菩萨的平安都能够人人带回家。最后用两句诗一样跟各位做结语跟分享，中峰禅师跟这句的一个诗语哈，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 今朝晨净光生，照破山河万朵，希望人人本有的佛性，人人的光明智慧，人人生命的潜能，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能够彰显。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佛学营、大专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有这么多的义工菩萨，这么多的一个前辈做我们 的榜样，我们有我们的父母、师长、国家，我们希望我们活出自己的如来，到最后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因为我本身已经是知道一句佛号阿弥陀佛的一个功德，所以我也提醒自己，烦恼来的时候提醒自己一句佛号，烦恼来的时候想想师父，烦恼来的时候想想这些美妙的一个诗句，让自己重新再出发。希望大家生命当中能够微笑念佛，念佛微笑。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好，接下来我要请工作人员帮我放一段我们在金融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基金会面临的一些困难。这是台视的记者到我们莲院去采访的，我们叫他叫做台视六分钟的短片，谢谢。
台北县三重临近大都会边陲，吸引许多外来劳动人口迁入及外籍劳工进驻，在这里隔代教养、新住民等情形相当普遍，许多弱势家庭的产生让孩童教育及发展受到了阻碍。为孩子守护第二个家，更新林苑教育基金会。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孩子的童年也不能够重来。天真可爱的孩子们那份的一个天真，他渴望的那份爱，我希望我们莲苑提供给孩子的就是一个无私的一个大爱，陪着孩子成长。
荣获97学年师铎奖的三重光荣国中于素华老师，与好友国中同学陈瑞珠老师到学生家里做访问，发现竟然有孩子家中连书桌都没有，有的孩子没人照顾，深夜还在外面游荡，他们看了好舍不得，于是将多年积蓄倾囊捐献，不足的款项向银行信用贷款。11年前在三重成立更新莲苑儿童读经班，照顾社区没有经济能力上安亲客服班的孩子，提供他们一个经典文化熏陶、读书写字的第二个家。始终相信人性本善，希望打造爱与信任的社区家族，以随喜方式办学，每个孩子都依照家庭经济状况自愿缴交学费，从不计较多寡。
这个设计学校我认为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设计学校，
这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那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义工无私无悔的在付出，这么多老师实在让不说让我觉得自己觉得很惭愧，因为自己实在是付出的力量太少。
这个社区里面吼、有这个莲苑，啊，还有这个安亲班吼、感觉到讲这个社区看起来很温馨的。
更新莲苑以社区学校的经营方式，结合家庭、社区与学校，营造出一个温馨的社区大家族。
莲苑提供了这样这么好的环境跟这么优质的老师，让小孩子回到莲苑就像回到家一样，受到老师们还有同学之间互动的照顾。
这边那个有爸爸都对我很好，因为我演讲第一名啊，他就送我东西让我很开心啊，有爸爸照顾我就陪我等到9点，妈妈再来载我。
用爱与关怀去对待这里的每一位孩子，更新莲苑心心念念替孩子建立一个提供孩子陶冶心灵品德教育的教学环境。
弱势孩子有两种，一个是经济上弱势孩子，另外一个是家长教育认知上弱势的孩子，妈妈不太会懂得教小孩子，陈老师教我很多，慢慢学，然后我小孩子互动上有点 较有进步一点。
在奠定身心发展最重要的儿童阶段，教导孩子们背诵有价值的经典，从生活中耳濡目染圣贤智慧，让这些渐渐深植于思想中。
这里很幸运，因为老师都会跟我们讲故事，然后我在故事里面可以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觉得老师很像我的妈妈，我的第二个妈妈。
用鼓励的方式去引导孩子们学习，在连院我们看不到打骂教育，我们看不到作业本考试卷上老师批改画下大大的叉，这样细微的改变只是为了让孩子们积极健康的茁壮。
这个私立学校呢，经过十年的孕育啊，现在有一点雏形哈、啊、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关注，然后呢有更多的县市可以哈、啊、社区可以慢慢的形成这样，那么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呢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功能。
11年来，他们默默的坚持和付出，用他们的爱与关怀去感动每一个人。但是这一波全球金融海啸所延伸的问题影响，使爱心跟着缩水，让一向财务拮据的更新联院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守护联院这个大家庭，所有智新员工自动提出降低20%的薪水。之外，在义工妈妈们的帮助下提供随喜用餐，也开始义卖餐点赞助新学，在用餐之余为这里的孩子们尽一点心力，在个人能力有限之外一起帮助联院共度难关。
我要为孩子守住这个家。
老师们、义工们，甚至是所有社区的居民及家长，他们这样不求回报的付出，无私的奉献大爱，照亮了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也点燃了台湾另一面的教育爱的新希望。
谢谢，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邀请我们义工团的团长，因为我觉得在教书生涯当中，我觉得让我回馈最多的就是有个社区学校，有一群孩子，我们当初从6位孩子到下将近200位的孩子，我们有一些的家长从不认同到慢慢认同，这个社区也从打问号怀疑到慢慢接纳我们。我觉得在这整个一个生命当中，最欢喜的就是有一群义工团的家长们。所以接下来我要把时间先交给我们一团那个我们团长有交代说要先副团长来分享，来我们的副团长一起啊，好，来两位来，谢谢谢谢。团长是尤爸爸，好，待会再自我介绍啊。这个是副团长张爸爸，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贵人，那我们再一次掌声欢迎他们，谢谢谢谢。
执行长好，嘿，大家好，嘿，我非常紧张啊，感谢大家哦，有这个机会让我站在这边。然后我先就是讲我们于老师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其实就是被通知说今天要来这边演讲，那非常紧张，那就是说我心里面是自己跟自己讲说我一定可以，因为我没有就是在那么多人的就是面前就是拿个麦克风讲话，所以说我现在是非常紧张的，不好意思。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首先呢，我就是我加入联院当义工是要先感谢我们这个尤爸爸，就是我们联院有举办一次那个阿里山的小壮游，然后我跟尤爸是同一间房间，那我们就是当时就是担任义工，然后去阿里山这样子。那我们尤爸爸在我们联院就是已经当那个义工团的团长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尤爸爸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尤爸爸就是很像我的老师，我的好朋友。那就是说，因为平常就是说我们都是在上班工作，那就是赚钱，那很像就是家庭顾好就好了。那有这个机会认识尤爸爸，就是平常好像是说 在日常生活里面，比如说有时候我要顺手，因为我住在我们连院的社区里面，然后我们有爸爸，比如说我他是住在附近，有时候就说哎骑摩托车要载他回去，那他就会跟我讲说哎没有戴安全帽不好，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学生看到，这样子不太好，这是示范的不好的示范这样子。那类似这样的小小的就是一些事情，然后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像跟小孩子跟老婆的互动，那本来很像都是很正常的这样在做，可是像有爸爸就会建议说要出门的时候可以跟家人说我要出去了啊，回来的时候可以跟家人说我回来了，然后小孩子本来是就是说很像这样看他们很像小孩子也学着也跟着学了，就跟着学说出门的时候他会讲一下啊，回来的时候他也会讲一下。那我觉得说来连院认识老师啊，义工，然后就是说参与这些这些活动，让我就是家里面还有我自己改变非常多。那我们连院哦，也就是里面就是有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像我们两年前我们连院有一个就是单亲爸爸，那他自己抚养就是一对姐弟，那是小三跟小二的国小生，然后就是他本来他是就是在开计程车，然后就是忽然间就是社会局通知我们连院说他有紧急事故啊，在住院，那社会局就是通知我们连院说这个情形，那我们要安排寄养家庭。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执行长于老师，那就是跟几个老师商量以后，觉得说这样子小孩子直接就是贸然送去寄养家庭，那对环境的不熟悉可能会就是让小孩子会害怕，那不适应这样子。那个时候当下我们执行长就是决定说跟社会局沟通说可不可以就是小孩子那两个小孩子就暂时就是先安置在我们连院，那由我们连院的老师跟义工妈妈去照顾他们的上课，还有就是用餐，然后睡觉啊，然后就是上下课的时候由我们义工妈妈去接送。那等就是整个他爸爸就是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把小孩子接回去。那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像这个就是说这个家长他本来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又发生了变故，那对他个人来讲就是其实就是蛮沮丧的，然后感觉就是很像社会比较边缘的人，他们就是会就是工作也不正常，家庭也不正常，然后就对人生就是很黑暗这样子。那我们连院的老师就是说会去追踪，会去关怀，那让那个爸爸就是说觉得说其实我是有人可以咨询的，有人可以问的。那就是说他从就是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就是说本来就是工作非常不顺遂，那慢慢的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连院的一些义工的行列，那对他家庭的生活，对他的人生的改变，就是慢慢的就是说就是很正面的，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感觉到他就是变成比较开朗了，那对小孩子也比较注重了。那这种是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在我们连院就是不断的发生。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连院的小孩，因为我们三重是属于比较就是让人家感觉是比较落后比较流氓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那个国小国中附近就是很多很多就是那种庙，那要是说不爱念书的人那有大哥就是有那种就是很像不良少年啊，一带着那就是参加什么镇头啦，然后游行啦，那可能就是去参加的时候就是给你100块啦，给你一些饮料，给你一包烟啦，小孩子不懂啊，好玩就跟着走了这样子啊。那在我们连院里面有很多有几个那种就是现在是大学生，那早期他们是国小的时候是这样子被带着走，那他们后来就是有那种机会，那接触到连院，那来我们连院里面就是说当学生，那这样子经过我们 的老师，我们的义工团的这些伙伴们，就是说这样子接触，然后就是说让，就是你这样看那个小孩子，就是说从那种在社会的边缘，然后就是变成就是现在非常正面，那就是他们会去跟我们就是联院里面就是带小弟弟小妹妹去做活动，然后教他们一些事情，甚至就是那种种种，你就是会很感动，就是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有那个能力的话，那我们多做一点，那让社会的问题会减少一点，那一种感动，哎呀 就是有我们执行长啊，有我们义工团的团长带我有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好，哎，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毕姓游，他们都叫游吧，哈，在这边先谢谢各位哈，然后呢，这个有机会来这边跟各位分享，那第一点我也是很紧张。哦，这样好多了。刚才我们张爸是我们更新留言里面最不会分享的，那就讲了快20分钟。嘿，那再来是我要赞叹各位能够坐在这里，为什么？因为 Lady Gaga 在台北，你们还能坐在这边。嘿，我们先是不是跟各位先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不晓得有没有昨天有人跑去丽晶酒店下面，有没有？没有哈，非常的优秀哈。那刚才分享的大概我们张爸都讲完了，所以说我应该就比较简短，嘿，我应该到这边就可以结束。好，那我是大概9年前开始接触更新联院，那时候我是有遇到一个问题，我们家小朋友考数学考88分回来就大哭这样子。那我觉得说现在教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的小朋友数学考88分回来崩溃这样子，因为可能他的同学都考100分99分。然后在我表姐的辗转的那个介绍之下，就认识了于老师的他们办更新联谊教育基金会，那时候还不是教基金会，那时候是儿童读经班。那我想说，诶，想去了解一下说这个读经班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去跟陈老师谈完之后，觉得说，诶，这个小朋友的那个对小朋友的那个基础教育我觉得很好，所以说我就把他送过来。那我的小朋友一个大一小都在这边读到今年有一个国中，那国小有一个大，今年读高一了，还有一个读国二。那时候跟分享是说，你知道那个要读建中齁，那个作文要60几分，你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你要读建中啊？拍摄，我嘛不是建中的，嘿，我嘛是丁尼就怎样？那我小朋友没有考得很好齁，但是他的作文是60几分。那为什么考60几分？他是因为他在我们更新年院。就是每年都参加像你们这样暑假的那个成长营，好，那去年的作文题目叫做难忘的合作经验，他就是去我们出营队，然后他跟别人一起合作，那他写完这个作文之后，他得到60几分，那去年是大概有20几万的考生，只有7000多个人是得到60几分。他虽然没有读建中，但是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所以说希望各位今天来的学员有时候要看到你有的，可能我不是读建中，我也不是北一女，我也不是教授，我也不是老师，虽然我们不是像老师这么优秀，但是我相信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好，像你们坐在这里就是最大的优点。诶，不好笑。好，我们最主要说，因为我们接触联谊之后，我们觉得什么事情我们都往正面看。好，那虽然我们基金会就是金融海啸的时候非常辛苦，然后还有一次就是2009年88风灾的时候，你知道88风灾之后中南部都非常严重嘛，然后因为我们认识那个 雅珍老师是阿里山的，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认识阿里山，然后我们去了阿里山，是阿里山完之后才去的吧，八八风灾，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就发动，我们就义工妈妈发动，我们就做那个凤梨酥，然后我们就义卖，那次义卖了大概100多万，150多万，我们捐给了那个阿里山周族，阿里山有一个那个原住民叫做周族，好，然后我觉得说，我们虽然在台北，我们都没有事，但是你看那个报纸刊登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那个中南部真的非常严重，那我们就应该透过这样子，然后启发大家的爱心，哇，那个整个我们那个图书馆里面做凤梨酥，那个小的小，大的大，老的老，哇，大家一起那个众志成城都在做凤梨酥。那也做出一点小成绩，这样子也能够帮助一些别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基金会就是充满了善啊，就是说你不晓得，但是我觉得说当初我们的出发心就是想说我们想帮助，也不晓得我们会募得到那么多款项，哦，100多万也不少，哦，那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回到自己工作岗位，有时候你想说，哎，我捡个纸屑啊，我发动大家一日，像我们也会带小朋友去参观那个创世基金会，有没有人去过？哦，非常谢谢，去完那个创世基金回来，你就会觉得说，我的生命真的是太美好了，哦，那个去过的时候，你感受才会深啊，哈，在这边跟你讲，你可能也不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带小朋友去？小朋友可能永远都不满足说，啊，我在家里看电视吃饭好像都是应该的。你去参观，哎，不能讲参观的，就先参访之后你才知道说你能够这样站在前面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给小朋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好，那希望说我们今天的分享也不是很多，但是只是希望透过这个分享，然后大家知道说，像我想最后用那个圣严法师的两句话跟各位作为分享，就是说他讲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所以说有时候你可能你看法师虽然他已经往生了，但是你看他的愿永远都留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也自己能够发愿，我们能够让这个世界会更美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啊，所以很感恩我们两位家长的一个分享，虽然我知道他们说很紧张，但是我也很感恩他们勇于承担。我觉得生命当中就是一个分享，或许我们走过的路不见得你们要同样走，但是活出自己生命的如来，找到自己的方向。刚我特别介绍要尤爸爸，他的儿子要升高二，好，女儿今年暑假要升9年级，就是以前的国三。我们现在社区有个社区餐厅，好，原先是照顾煮饭给孩子跟家长用餐，那后来我们就对外开放，就是随喜，好，随喜的赞助。他的宝贝女儿很可爱，她对餐饮科很有兴趣，她就已经跟我预约了，于老师，以后涌泉坊我要当接班人，以后涌泉坊要归我管。我说可以呀，因为我们现在有馆长，好，我们馆长就是我们社区的主委。我说 OK， 没问题，交给你我放心，但是你要先把基本的证照要把它考下来。他说嗯，好，那他就往餐饮的一个方向走。我觉得就是孩子不同的一个，或许他不是走学业这条路，但是他有特殊的一个专长，而且他已经跟我预约了，以后他是餐馆的负责人。他甚至还跟我讲，于老师，我如果要把他弄日本料理哦，我说哦可以啊，我也 OK， 一个原则就是以素食为主。我觉得孩子当中他会看 因为爸爸是义工团的团长，他在这样子参与，所以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爸爸跟妈妈还有阿嬷也一起来投入。还有我们这个副团长也是很可爱，他刚开始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也是一样，大家只是点头打招呼，可是因为一个活动的一个因缘，所以我常讲，我在教书生涯当中，我认识了很多兄弟姐妹，我认识了很多的家长，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的贵人。真的，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佛菩萨，我们常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我们真的是发心立愿，只要我们真的是为圣教、为佛教，我相信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一直在我们身边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感恩，能够活出法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所以再次接住各位的双手，谢谢我们两位家长的分享，谢谢，谢谢，也再次谢谢。哎，还不要走啊？哎，怎么这么客气啊？我都还没下台，你们怎么可以下台？所以我真的也很感恩，当初那个执行长打电话来说，哎，于老师，那你从三重怎么到园区的时候？因为我也知道哈，办营队大家都在忙，那时候马上就在想，我有驾照，但是我不会开车，哈。人家常笑我坐我的车是最安全的，因为原地不动，哈。所以那时候我现在在想，哎，我要找尤爸爸，好，开车载我过来，我这样就不用麻烦工作人员。所以当我一开口的时候，看尤爸张爸马上就说没问题，而且他们马上就去上网查地图路怎么走。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园区，也是，但是是这两位家长第一次来园区，所以我们到的时候，执行长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因为我们怕迷路，我们怕塞车，我们不知道路况怎么样，所以宁愿早到。那今天这我再次很感恩，就像我刚刚在提的，在我生命的一个困境当中，在生命的一个转弯处里面，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我找到了方向，我认识了老法师，我认识了郑时元教授，我认识了这么多的一个师兄师姐。这在我一个教学当中，我也曾经想要辞职，是郑老师的一句话，是师父的给我的鼓励，所以我坚持下去，坚持的我才能够荣获到师铎奖。荣获师铎奖，坦白讲是社区所有伙伴们共同的荣耀，而一切的荣耀我们不是为这些，我们只希望我们就像我国中的李雅和老师，他领荣获师铎奖而给我做一个楷模一样，我今天也是一样，希望我用我生命的历程，我们彼此走出生命最美妙的，活出喜悦，活出光明。在甚至想到，哎，我得人生了，我闻佛法，我又遇到了名师，有这么多的善知识，一些的同参道友，像刚刚讲的，你们今天这个年纪能够坐在这里，多殊胜的一个福报。我是29岁的时候才接触到佛法，所以每个人的因缘，把握因缘，大家都很有三根福的因缘，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真的要有所成就，回馈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跟众生恩。再一次谢谢各位，也谢谢执行长给我们基金会这样子一个分享报告的一个机会，谢谢大家，谢谢，好，感恩，谢谢。因为执行长给我的时间是到3:30，因为我听说晚上你们还有一些很精彩的一个表演活动，哈。那时间上是有点延误了，那我先讲，我们更新联院在新北市三重区，那我也希望说各位有缘啊，欢迎到我们联院来用餐，我们就是提供素食，我们就是一群妈妈们，她原先也不是学素食的料理，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素食，刚开始没有错，因为我跟陈老师的想法就是慈悲护生不杀生，但是我跟这些家长介绍的是节能减碳，素食拯救地球，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健康，所以欢迎各位有机会到联院来用餐，有机会到我们社区来看，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也看看我们这些家长。所以刚刚影片里面一大早大概8-9点就有社区的婆婆妈妈就已经开始就主动下来就帮忙挑菜捡菜洗菜，为的就是中午有一群的孩子要过来用餐，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社区，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到，各位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各有因缘，希望这样子一个善因缘能够就大家把这份爱给传下去。所以有没有问题需要？
那个老师好，还有两位义工爸爸好。 OK， 就是其实我关于那个社区学习空间的营造啊，就是我觉得各位的经验跟付出我非常的感动，而且也非常赞叹。因为我记得在2003年还2004年的时候，在上周就有一个关于小如的故事，一个台湾两个世界。那个小如的故事是他是一个南投县民间乡的小孩，那他蹲在凤梨田里面问凤梨什么时候长大，因为凤梨长大之后他才有办法付得起学费上学，可是他已经到了试学年龄六岁还七岁了。那我要说的是其实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出自民间乡，那我对偏乡的感受其实也有一些体会。那另外我也因为这一份就是我自己的出身的关系，我在最近我也有到那个花莲县的寿佛乡去参访丰田村的无畏屋。那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无畏屋的这个经营的状况，不过它跟那个更新联院的概念是很接近的，他们也是一个社区的学习空间，不过他们是由东华大学的一群老师去号召起来。那以无畏屋的状况来说，他们是因为丰田村它本身是一个老聚落，然后他们是以前有原住民的部落，然后有外移的人口。那可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孩童失学，然后没有一技之长，也是在街上游荡这样。那他们还有隔代教养的问题，就是好像这就是就是偏乡地区共同被诊断出来的一个问题这样。那所以无畏屋的状况是他们我觉得比较两个经营的模式，就是说发现无畏屋他们因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们提供给小孩的需求是家庭没有办法发挥功能照护的功能的话，那请社区的家长你们可以把小孩子送过来，然后我们来担负也是客服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小孩子的餐饮就是饮食也在那边完成，那长假也会有营队，然后他们甚至在今年要完成全岛的自行车壮游。那我就想到说，就是他们比较跟更新年院不一样，是他们的家长，他们应该说他们的义工团里面家长是缺席的。那因为他们的当地的条件是也是很艰困，所以而且他们的单亲家庭也更多，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义工团的部分就比较组织没有比较组织比较随性。那所以呢，他们是建构一个网站，针对各地去进行志工的招募。然后所以我是想第一个问题想请问说，更新联院不知道也有没有也是这种就是对外开放的，就是针对全台各地的大专院校学生也有一个招募的服务的一个动作。那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我还想要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更新联院对那个学童的那个照护是针对课外学习跟文化的刺激熏陶的这一块在做经营吗？还是说是还有别的东西？那因为我就是联想到说因为无畏屋他们也有经营一个图书馆，然后他们也是各地的募捐来的图书，然后而且种类很多。那另外他们还有一个技能培训的意涵，就是无畏屋其实是一个二手店，然后那小孩子在里面其实是小孩子就是老板，他们一个人做上架编号，然后柜台就是收账跟做账，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无畏屋它其实经营上也是除了学童的课后辅导，还有其他课外学习的刺激之外，然后还有照顾到技能训练部分。所以我就也很想再多听听，就是更新联院有没有起更深入的介绍这样。谢谢。
好，谢谢哈。好，我想说关于第一个就是志工的招募部分，因为我觉得各地的因缘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推社区学校，是我们的指导教授郑时延教授，他看到我们这样子的模式之后，因为我原先我最主要是要推儿童读经教育， 我的出发心是这样。但是儿童读经以下坊间之前都是礼拜三的下午或者礼拜六的下午，只有一个半天，利用学校就是半天的课程的时候再让孩子去读半天的读经。可是师父上人说这样子是蜻蜓点水，所以我们为了要生根，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孩子一到礼拜六都能够儿童读经品德教育，所以我们才会加入安亲跟客服。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起源。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起源之后，慢慢孩子小一小二的孩子他半天课好从学校回来，那这边又会牵涉到有些家长还在上班，或者他家里没有人照顾，所以就把小一小二的孩子从学校之后就到莲院。莲院这时候我们就是刚开始也是老师买菜洗菜炒菜煮菜给孩子们吃，可是后来发现孩子人数越来越多之后，所以这时候义工的妈妈就加入，她主动加入的。她说哎，你们老师你们就专心忙教学，不要太杂了，因为孩子越来越多，所以妈妈们看到的时候他们是主动加入说哎，我们来帮你们洗菜炒菜这一块。好，慢慢又有一个因缘，那个房东又提供我们前面第一间就是现在的一个餐厅。这刚开始我们刚开始是我们教室后面的一个小阳台的地方就是餐厅，可是后来因为量太大，所以慢慢把餐厅跟教室分开，好，然后后来又再是一个对外的一个开放。所以刚提到一个志工的部分，我们最主要就是平常的课业就是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跟家庭功能做一个辅助。我们不取代学校跟家庭的功能，我们只是做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会希望如果家长晚上下班时间可以的，真的那就把孩子接回家吃晚餐，真的不行的没关系，那我们宁愿再提供晚餐。好，到假日的时候原则上礼拜天除非我们有活动，礼拜天我们是回归到家庭生活，因为我们希望教养孩子除了学校老师社会教育之外，最主要要回归家庭。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家长要加入我们这一块。所以就刚刚提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义工团的一个成立。义工团的成立当有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刚开始办活动也是我们都是我们老师在带队，可是后来慢慢我们这些义工的家长们就可以当那个辅导啊，当义工。好，所以莲院从暑假开始我们会有大概有国高中的体验营，还有国小一二年级三四年级跟五六年级都分开，还有国中跟高中，一共有五个营队在开跑。那这个志工我们有公开的招募，这是第一个回答。那第二个回答就是我刚提的，最主要是推儿童读经，然后再加入安亲客服。我们最主要目的也是说因为有些孩子刚提到的爸爸妈妈为了工作，也或许是爷爷奶奶没办法做他课业辅导的，我们帮他照顾这一块。但是我们跟家长有个约定，我们帮你照顾这一块可以，但是请你有机会或者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办的一些活动你要能够来亲子共同参与，让大家感觉到这是一个亲师生，这是一个爱和谐一家的一个团队。我们的经营的主要的概念是如此。那至于更多的一个报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说很多事情欢迎各位上我们的网站，或者有空跟真的欢迎到我们三重，我们现在捷运也很方便，就坐到三重国小，那只要到三重用餐，或者来看看感受一下我们的氛围。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只能够说做我们能够做的，当然其他花莲那个团体很多个团体都在做，我相信默默行善的人很多，台湾的可爱真的是宝岛，一群默默行善的人很多。那我只希望说这是一个点，我们希望抛砖引玉，我也希望带动更多的社区做社区营造的部分。好，那我只能够回答到这边。好，谢谢，谢谢。
好，如果想要对莲院还要多一点认识的话，就如同于老师说的，上网站或者直接跟于老师联络。好，那么我们早上听了一堂课是众生平等，希望把这个如何去为众生服务这件事情，胡医师呢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了，但是 实际上的作为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替众生服务，我们莲愿与老师他们尤巴藏巴他们就是真正的模范，也就是说付诸行动啊，不是只有理论而已啊。所以为什么请他们来为大家分享，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在这边我们再感谢他们能够拨空来为我们讲课啊。